我说今年不容易来，因为很远，所以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差不多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贵时间，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也愿主宝贵我们这美好的团契哈，还是向大家打招呼好不好，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。哎呀，是的啊，尤其是我们亲人在一起哈，我们好久不见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哈，也新来的朋友在一起，我们来说耶稣爱你啊，这是很宝贵的一句话。那弟兄姐妹，不在乎说我讲多少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真的有一位上帝，他常常眷顾我们。所以当我们讲到有一位神的时候，是我实际上在告诉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可以从许许多多的方面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。不在乎说我们知道多少，而在乎说我们从我们的内心感受到他与你的同在，与我的同在。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好起来爱他，你好起来服侍他。我们认识了主啊，你也可以从你的角度，我是从我一个牧师的角度来从圣经找出许多的答案，或者找出许多的这个经验和弟兄姐妹一道来分享。那如果在座的会众，你是从各个不同的这个岗位上，你有没有从你的内心深处，从你的知识角度来认识我们的神，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？你可以从医学啊，如果你是医生，你可以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待生命，上帝如何的创造。那么你从法律的角度，你从哲学的角度，逻辑学的角度，你从心理学的角度，你可以来看神，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。如果你现在是科学家做实验，你可能从生物学的角度，从物理学，从数学或化学的角度来看待。你如果是社会科学家，你可能从考古学，从历史学天文学，地质学的角度，你来研究你来思考这位神是不是经得起我们的考验，经得起我们的思辨。用最新的这个科学，你可能会用量子力学来思考。弟兄姐妹，我想今天我们认识上帝不仅仅从一个层面，而是从你的知识量，从你的角度，我们来启发大家一道的来认识神。所以我想我上一期上一讲给大家讲有神系列的时候，是有这样一个领受，就是像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在你的周遭发挥你的影响力。我们有三重的目的，第一个是启发你的思考，然后呢叫你和你的朋友一道的来分享你的认识。第二个方面呢，是信主的弟兄姐妹能够起来更加的爱神。哎，我们从这么多方面都知道神的同在，知道他的作为我们要让弟兄姐妹起来更加爱神，在信心上，在爱心上有长进。那从另外一方面，再一方面，我们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不但爱神，你要好好的来起来服侍神，因为你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今天在这里边，我和弟兄姐妹在开启一个讲就是说讲到服侍神的系列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与和神有美好的关系，我们认识了他。那这位上帝既然这么伟大，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他，你想一看，我们该是多么的荣耀。哎，我们是蒙了福气耶。所以我想我们要跟神开启一个美好的关系，做他的子民，他做我们的主，我们在这里来服侍他。当你认识神以后，你的生命，我的生命应该有一个转变，那就是要好好的服侍他，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，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而是以主为我们生活的中心。那在这里边，我还是和弟兄姐妹呢来讲这个题目，就是讲到教会的意象。在服侍神的系列里边，在服侍神的时候，你首先得有一个图画，首先要在教会里边有一个共同的图画，我们一起来服侍他。那讲到意象的时候，我们说什么是意象什么是意象？在箴言书里边有这句话说，没有意象民就放肆，没有意象民就放肆。大家常常会讲 不信的人他们会讲理想，他们会讲目标啊。我们信主的人的话，也可能讲啊我们的使命，还有我们的意向。实际上，这个事情可能又是一回事，又是两回事。这个两回事是说明什么呢？人生的目的和理想，甚至目标，每一个人都有。但是不同的生命阶段有不同的目标，有不同的理想。可是神所给我们基督徒的意向是不改变的。从你认识他那天开始，神的意向在我们教会，在我们个人心中就应该是恒定的，就不应该发生改变。这个意向应该是抓住我们的生命，来引导我们的生命，甚至来控制我们的生命，来走在这条路上。所以我们想到在今天讲到教会的意向的时候，那它到底是什么？那我们个人的意向啊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个人的意向和教会的意向应该是一样的。所以说当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一起来奔走天路的时候，不是说仅仅我个人的意向和教会的意向重叠，而是说教会的意向来反映出我们众弟兄姐妹同一的心智。这不是我的意向，这也不是保罗的意向，应该是全教会共同的意向。所以当今天我愿意和弟兄姐妹讲完这个这个系列的时候，或者讲完今天的内容的时候，我盼望你呢真的在你的心中对教会，对我们的使命都有一个认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服侍神在做什么？啊，我知道大家都很忙，有的是在这里边服侍50年，有的40年，有的30年，有的刚刚来到教会，加入教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这样一个大家庭。那我在这里边讲到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吗？那弟兄姐妹，当你们在唱诗赞美的时候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即便我们在门口做招待，在发传单，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？还有在那边服侍饭食的，服侍年轻的，服侍儿童的，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只是在忙忙碌碌，我们觉得哎，今天我们去教会我们有很忙，我有我的事情要做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仅仅是在做事的时候，我怕你会失去了你的意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从退回来的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到底在做什么，我们是谁，我们做什么。因为我们是谁决定我们做什么有什么意义。所以当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，这个太重要。从一个大的格局来说，你在基督的国度里边在服侍，你在服侍一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你和他有亲密的关系往来，你和他有美好的这个关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这样决定的时候，你就不会为眼前的那个平面的事情会烦扰。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遇到一些挑战啊，因为人生有的时候会很这个狭窄，有许多的事情，你的侍奉啊，你的工作会叫你掉在难处里边。所以一到难处的时候啊，与人相处不和谐，出现问题，哎，你一下就卡住了，你可能会走不出来，你可能会觉得心里边有一种反应，你说哎呀，这个在一起同工怎么会这样子的难相处呢？你也可能会说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属肉体呢，常常发血气呢？你也可能会说，哎呀，我老公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？或者说你说，哎，这个同事怎么这么自私自利啊，难以理解。也许你在一个这个找工作阶段，你说我的身份怎么这么难拿呀？或者你有家庭，你说哎呀，孩子真的不听话耶。这些琐碎的事情，这些具体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即便或者有恋爱，或者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天天看到我们的难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把自己摆在一个平面上面，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今生的眼前的周围的环境，缺少被神提升到一个高度。所以当我们今天来这个属天的角度，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哎，我们遭遇的这个事情，这个大格局里边，我在哪个地方神摆列我，神要我在这个格局里边处在什么样一个位分，我来做什么。 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那点经文呢，虽然很短，但他在告诉我说，没有异象，属灵的路你就不好走，没有异象啊，我们就走不动，我们也走不远。所以当我们定睛在异象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其他的啊那些拦阻、那些坎坷，甚至一些艰辛啊，都不算什么，我们都可以因着耶稣扛得过去。你看保罗传福音的时候，真的遭遇了多少的困难、逼迫、生命的威胁啊，各种各样的危险临到他。但是保罗他非常的、非常的实际，他说：“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；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。”你看一个传福音的人，应该按照我们一般来想，哎呀，信主的话应该一帆风顺的，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是这个非常简单、非常容易，因为神都把我们罩住了啊！所有的事情神去替我们打点，所有的问题神去替我们处理，我们只是轻轻松松过快乐的日子。这是我们一般作为基督徒的考量和想法。其实不然，真正服侍神的人，真正要跟随神的人，往往会遇见征战，尤其是属灵的征战。你传福音的时候绝对会遇见征战，而且那个征战也不小。那保罗在传福音的整个旅程当中，他说我四面受敌，不被困住，好像四面受敌都围着铁桶一般的这样子的啊严密。但是保罗说，哎，不被困住，哎，有神给他开路，哎，心里作难，不致失望。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困难如山，有的时候真的感觉到快绝望了，但是说不致失望，哎，神真的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，借着这个人，借着这件事情安慰了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哈。再有就是说受逼迫，啊，一个受啊一个爱神的人还受逼迫吗？这是现实，哎，你看看有很多的地区不像在美国这样做礼拜这么自在这么轻松，我们做的这么大，有这么多的缝隙啊，这么多的座位这么宽。在国内常常有许多一个家庭里边还有十几个人聚会、二十几个人聚会、三十人聚会，就挤得啊水泄不通了，而且还面临着风险呢。常常有的时候可能被调查，有的时候被逼迫搬家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想到吗？所以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，不被谁丢弃？不被你的神丢弃，不被我们的神丢弃。然后说打倒了，却不是死亡。哇！还有被打倒的那一天是肉身上面为主的缘故受尽了这个啊这个羞辱，为主的缘故受尽了逼迫啊，甚至被鞭打，甚至被击打啊。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这里边告诉我们却不致死亡，哎，我们的肉身交在神的手里边，神也必看顾。这是保罗的经验，因着他有从天而来的异象。所以我们看保罗在这里说的有多好啊，保罗告诉我们，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啊。这是保罗一生的总结啊，这是保罗一生的总结。我们感谢主啊，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因着异象产生使命感，民无异象就必放肆啊，民无异象就民就啊，没有异象民就放肆。什么意思？翻译成可以说没有异象民就混乱，不成气候，没有 order啊，就是是非常乱。那还有说没有异象民必灭亡，这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直接翻译，没有异象民必灭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晓得往哪儿走。你看看以色列民在旷野吧，没有异象，一代人就整整的在旷野四十年，什么都做不了，既不是埃及，又不是迦南，既不是天堂，又不是地狱，不前不后。所以说他们没有异象的时候，就整个一代消失在旷野。我们看到神在我们当中，今天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哈，叫我们一同的来寻求他，一同的来爱他。所以我相信异象产生使命感，叫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为主做的，你知道是为谁做的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一有使命感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，我们是属于一个更大的，是一个更高的啊一个上帝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呢，让弟兄姐妹说不要惧怕啊，不要妥协，因为我们敢于在人的面前持守我们的纯正，敢于在神面前坚持我们的信仰。在北美对你来说，对我来说，坚持信仰很容易，对不对？因为还没有人捉拿你嘛， 也没有人到你家闯进去告诉你不要在你家聚会，不要开查经班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边应该感受到神的爱已经够用了哈，已经恩典够我们用的了。那我也愿意和弟兄姐妹讲，就说啊，人生的意象和意象人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啊，创世纪十五章讲到亚伯拉罕啊，在这里边说，这是以后啊，耶和华在意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：“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。”虽然神对亚伯拉罕有这样子的应许。但是亚伯拉罕这一生其实也坎坎坷坷呀，你知道他从哪儿出来的吗？从加勒底的乌尔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他今天住在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房子里边，然后他的城市很棒哎，那个时候有这个冷热水的供应哎，他住在这个火炉帮哎，但是神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，往我说让你去的地方，去迦南呢，迦南地方在外边直搭帐篷哎。所以说他搬离，不断的搬离呀，他不断的要转换自己的跑道，转换自己的位置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守在迦南那个地方等候神的应许。所以他和他的子孙很多年以后才看到那个应许，才实现在他的子孙身上。那么这是我们看到是什么？当我们谈到教会的意象的时候，就与永生的主啊有密切的关系。一谈到教会的意象，一谈到你我的意象，就和这位主永生主有密切的关系。在圣经当中，我们看到许多的先知，许多的先知见过意象。我们可以把意象这样子分析哈，一个是说，当他们与主相遇的时候，听见他的声音，不是自己产生幻觉，而是听见主的声音。第二个，他们或者看见意象，看见图像。再者有第三个，就是说他们既听见声音又看见意象。那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的，亚伯拉罕就是在神呼召当中听见声音，同时也看见意象。神还要他向上举目哈，看见天空啊，你看见这个天空多少星星，你数得过来吗？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那样众多，那样无数。你看看上帝的应许，今天你是不是觉得成就了？不单是肉身的以色列民，就包括这些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在我们身上啊都成就了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这是神在呼召亚伯拉罕，给他意象，给他声音，给他呼召。你看这一小一系列，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人呢。雅各梦见天梯，对不对？雅各梦见天梯，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这个梯子上边。摩西在旷野看见荆棘燃烧，燃烧的荆棘，他趋近的时候声音对他说，你要把鞋脱下来，这是圣地啊！我们也看见以赛亚在圣殿当中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边，衣裳吹下遮满圣殿，听见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以赛亚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们都可以看到先知啊，以西结在加巴鲁啊，在加巴鲁河边得见神的异象。神使用啊，这个以西结先知在贝鲁之地。我们也看见但以理好像看见一个人子啊，驾着云而来，这是啊，预表耶稣。我们也看见撒加利亚在圣殿里服侍的时候，神给他启示啊，你要生一个儿子，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我们也看见玛利亚在那啊。祷告的时候，或者说做事的时候，神差遣啊这个天使来向他说话啊，来告诉他你要生个儿子，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我们看见这一切，彼得在大幕当中在回游向外看见异象，保罗看见大光照耀，约翰在拔摩海岛看见耶稣基督在教会当中行走。你就知道这一切的异象，从旧约到新约，从创世纪启示录都有神的异象。然而这些看见异象的人，听到声音的人，他们的一生都改变了方向，都改了，都不是在为自己活，乃是为他们的主而活，为呼召他们的主活。也可以说很多人他们的生命活到一半的时候，神叫他们改变了跑道，改变了方向，他们就义无反顾地跟随主到老到死。所以我们相信呢，这些异象啊，是有意象才会有人生， 当你有了人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被意向所引导着，不会迷失方向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告诉众弟兄姐妹，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了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永远的生命，这是好的无比的，但是千万不要忘了，你仅仅是说哎呀，我有了永生的生命就 enough， 你还必须要持守这个意向，直跟主到底。因为人的一生里边有许多的挑战，有许多的道路是你没曾走过的，有许多的坎坷是你没有遇见过的，所以你自己单独挑战，你无法胜过那个困难，你必须和教会同行，你必须和你的同伴同行，在主的扶持下，我们会才会达到那个目的地，达到那个目的地。所以我们刚才举例说，保罗最后他说亚基庞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这是保罗的一个宣告，也是他的一个真实的写照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一直在带着这个意象往前走。自从大马色路上被光照以后，他的一生完全改变了行踪。原来是一个特别与基督为敌的人，但是从基督光照他以后，他就一生的来服侍耶稣，直到被砍头。我们相信这样子的人生是有意向的人生，这个意向引导锁定了他的人生目的。所以不论有多少的搅扰，不论周围有多大的风浪，但是他因为持守意向，所以可以坚持到神所给他的这个目标和方向。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也在讲到教会的意向当怎样，今天我们教会意向当怎样啊？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经文呢，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讲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。其实我更愿意的话呢，就仅仅就着第三节和弟兄姐妹讲到教会的意向，因为前边和后边都是为这节经文做一个铺垫和说明的哈。那在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这节经文呢，第三节非常有意思，在这一页当中我们看到了教会历世历代所有教会的意向和使命，当然包括今天的教会，当然包括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。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他说，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边说什么，他受害以后啊，然后他复活了，他用许许多多的凭据将自己活生生的献给使徒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经文，也同时告诉我们，这是与所有的书籍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的主没有被死亡打倒埋没，而是说他胜过死亡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而且有许多的凭据，许多凭据表明什么？表明都是事实。哎，这些事实告诉我们，耶稣胜过死亡，从死里复活了，然后他活生生的显给使徒看，活生生的显给使徒看，说明他活灵活现，人们可以看见他，人们可以和他交谈，人们可以来摸到他。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，这位复活的主是这样的，在众人的眼前被人看见，被人听见，被人纪念。所以在圣经里边，我们按照圣经里边全部的圣经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啊，他显现的情形呢是这个样子的哈，一共有13次的之多的显现啊。第一次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啊，来在七日的头一日啊，莫大拉的玛利亚和其他的几个妇女来看坟墓啊。所以第一次是向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第二次向那别的妇女们显现，第三次是向谁？向西门彼得显现，第四次是向多马以外的10个门徒显现，因为当那天晚上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啊。然后第五次是向往以马忤是路上的2个门徒显现，第六次是向11个门徒，这一次的时候是多马在他们当中，耶稣就挑战他说，你伸出手来摸我的这个手啊，伸出你的指头来探我的肋旁啊。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他不需要再摸了，因为他已经亲眼的看见了耶稣啊。所以耶稣对多马说一句什么话？你人看见我才信，那些以后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。所以我再一次的鼓励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就是这些人， 因着没有看见耶稣，没有看见复活的，没有亲手去探过他的伤痕，没有探过他的手上的钉痕，我们就信了。所以我们是有福的，我们是有福的。那么第七次是在加利利的啊，加利利显现宣布他的大使命啊。我们再看其他的，在提比利亚海边啊，在那显现有最后的早餐，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大家记得啊。那第九次是一时候，就是一次性的向500多弟兄显现。然后第十次啊，是显给雅各看，这个雅各就是他的肉身的兄弟雅各。大家别忘了，耶稣的弟弟雅各、犹大，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他们不信他的，他们嘲讽他。你要想得名声，到耶路撒冷去啊，那人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们并不信。但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他的兄弟雅各显现，显给他看，所以雅各就信了，并且做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，然后还显给众使徒看，在橄榄山上升天之前啊，显现给大家，最后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保罗显现。我们在这里讲这个是干什么？是告诉弟兄姐妹，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显现，他把他的意象传递给他的门徒们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有声音，不仅仅是有图像，而是亲自的站在他们当中。所以这个就不仅仅是意象，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向他们显现。哦，这不是一个人的意象，是所有门徒们共同的看见。他们不仅仅是见到了异象，乃是见到了活生生的复活主。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教会的异象，教会的异象就是这样的被建立起来。所以一直我们今天所在教会所传达传播的就是这个复活的主，就是宣传复活的主。那么另外我们在这里边看到，就是讲到有40天之久啊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。所以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？唯一的一个圣经章节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升天之前一共有40天的时间啊，这是一个章节。那么在这里边再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在他们当中40天之久显现做什么呢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给他们讲说神国的事，讲说神国的事。所以复活的耶稣，复活的耶稣没有立刻跟门徒们回顾过去，也没有谈论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痛苦。耶稣基督更没有嘱咐他的门徒，你们要为我报仇啊，没有。耶稣基督谈论的是什么？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讲到未来，讲到神国的事。你看看耶稣基督的这个眼光和我们的眼光，我们常常会回顾过去，哎呀，过去你知道我的生活多忧郁，哎，你知道我过去的这个地位吗？你知道我国家过去有多少钱吗？你知道我家过去住多大的房子吗？开什么车吗？这是我们常常愿意回顾的事情。但是耶稣基督不是，他说要往前看，看神的国度的事情。在谈到神国度的时候，他给我们引出来两件事情。一个就是讲到门徒们的使命，门徒们的使命哈，在40天之久叫门徒知道哈，40天之久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两件。第一件事情，叫门徒确认主复活的事实，这是真的，向他们多次三番的显现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所以复活的这件事情是在圣经里边作为信仰的根基。如果说复活没有，那弟兄姐妹这个信仰我们就整个就不一样了。这个是告诉我们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。那第二个是告诉门徒要领会神国的意义，然后宣讲以神国为主题的福音啊，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在这里边给门徒们显现，叫他们见到的不只是意象，是活生生的主，叫他们在人生包括在以后服事的里边，他们要有这位复活的主，要传讲这位复活之主，要讲到他的生命啊，要讲到他的国度。所以当这些人见到复活的救主以后，他们的生命就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啊，不可逆转的改变。比如说从怀疑 到坚定的信靠，从懦弱到成刚强壮胆，从怕死变到无所畏惧。弟兄姐妹，只有复活的主在显现以后才会给他们这样子的能力。那我想弟兄姐妹，在今天我们教会的意象当中，我们是不是也遇见了这位复活的救主，知道他已经胜过了死亡，虽然好像复活的主没有向你显现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是否记着圣经的话，你就相信那些门徒所做的见证，他们在2000年前所遇见的耶稣今天还活着，他在天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他还要再来。所以当我们总结耶稣一生的时候，你可以用几个词来总结。第一个，他的降生是一个马槽；第二个，他受死的时候是一个十字架；第三个，见证他的是一个空坟墓；第四个，见证他的是一朵云彩将他接走升天。还见证什么？一阵号筒吹响，耶稣会再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他这一生里边给我们的设定，对教会的设定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持这个意向，要传讲复活的耶稣，我们要传讲神的国度在我们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聚集一下你好我好，哎呀，我们像一个俱乐部一样，而是说在这里边有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唱那首歌说，这里有神的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聚集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意向岂不是更好吗？我们将来要服侍起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更加有确据有把握，不至于让你跌倒，不至于让你软弱，更不是叫你灰心丧胆。愿意弟兄姐妹，神的意向抓住我们，来引导我们的一生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当你从死亡里边复活的时候，当你与门徒在以马忤斯路上行走的时候，主啊，他们两个门徒的心是感到火热的。主啊，也今天愿你的意象抓住我们，知道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，知道这位复活的主他要宣讲他的国度，主也将这使命催生给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在这里，主啊，我们要停留，要听主你的召唤，我们要出发，要跟随主的脚踪。耶稣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们华府教会，叫每一个领受意向的使命的弟兄姐妹都能跟你并跟你到底。主啊，你也绝对不会单独差往他们前行，但是你要自己亲自与他们同在。谢谢主耶稣，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的。